啊，那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21章。我们从15节到24节，15节读到24节。
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塞浦路斯人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，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。他们听见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：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。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怨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
上一次我们读到保罗要去耶路撒冷，有好几处的弟兄姊妹都劝他不要去，而且特别是这一次，他到了这个腓力的家里，那么又有一个亚加布，有一个先知特别来给他讲，他说保罗，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要把你捆起来交给外邦人。但是保罗在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就是保罗已经有一个愿意为主寻道的心，好不好？就像彼得当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他就说，我愿意和你同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我愿意为你死都可以。彼得愿意为主寻道，主耶稣当时就告诉彼得说，今夜鸡叫以先有3次不认我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说到彼得的软弱，他心里很愿意，但是实际上是软弱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保罗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虽然好多人都劝他不要去，但是他们的劝和圣灵的带领那就不同了，所以保罗一定要去，而且这一次去是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。我们讲义上告诉写的，就是有7次，他一共有7次去耶路撒冷，这是最后一次。那么他也做好了准备，为主寻道，好吧？如果是主要他寻道，他愿意啊，这是保罗准备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，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，而且又去教会，所以是8节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因为雅各是这个，他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他的带领。这个雅各是谁呢？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。主耶稣是肉身的弟弟，不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的雅各，不是的。那个雅各已经寻道了， 为主殉道，这个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，我们读到五十五节，五十三节读到五十五节。
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
好不好？你看，雅各是主耶稣的大弟弟，好不好？这个雅各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相信的。这个，有请你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，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。
好吧，所以主耶稣的弟兄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并不相信他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雅各又相信了呢？什么时候雅各又相信了呢？好，那我们又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一节到八节。
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
好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无解，并且写给基法看，然后写给十二使徒看，这个十二使徒就包括那个雅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不是有个十二使徒，有个雅各吗？包括雅各。后来第七节，以后写给雅各看，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了，就不是十二使徒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十二使徒，那就是已经包括了主耶稣的使徒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显给雅各，就是主耶稣的弟弟，他的大弟弟，显给他看了。雅各先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才相信了。 原来不相信。那么主耶稣的那个使徒雅各，我们又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四节吧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使徒行传十二章。
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，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
好吧，这个雅各就是十二使徒，好不好？已经杀了啊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以后的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。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了，好不好？专门给他显现了，他就相信了。哦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就相信了。相信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教会去，好不好啊？就在耶路撒冷教会啊，因为他是主耶稣的弟弟啊，可能他们也把他尊为长老，好不好啊？尊他为长老，所以当时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在保罗的时代。哦，所以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来从第一节，我们先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五节。
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，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
好，那么我们就再读下面第十三节啊，第十三节读到二十一节。好，
他们住了牲口，雅各就说，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，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
好，你看这里十三节，他们住了是雅各就说，这个不是主耶稣的使徒了， 因为十二章那个使徒已经被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雅各是谁啊？是主耶稣的弟弟，好不好？他现在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了，所以他就说话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读到二十一章，他们又去见雅各，就是长老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十一章。二十一章这里说到十七节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，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负责的，还有长老们也都在那里，你看把他写在第一个，好不好？那些长老都在他下面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是雅各，他在负责任了。现在我们就看他对保罗说什么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十节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，这个是就是雅各说的了，因为他们是见雅各嘛，好不好？你看二十节哈，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，现在这就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那就是基督徒了。现在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都为什么热心啊？为律法热心，律法就是摩西律法呀，好不好？基督徒又要相信主耶稣，又要守律法，摩西律法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现在这里就问题就来了。下面就讲了二十一节，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。这摩西，保罗就是要基督徒不要守摩西律法。对他们说，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看到没有？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，这可怎么办嘛？你现在又来和我们联络了，你在外邦又要我们不要守摩西律法，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耶路撒冷的基督徒，耶路撒冷教会除了信耶稣还要守摩西律法啊？那么你又说不了，现在你又来了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看到没有啊？不是增加我们的难处吗？你最好不来，我们就没事了，你在外面怎么讲我们就不管，但是我们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还要除了信耶稣还要守摩西律法。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这样做对不对？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守摩西律法，要不要守割礼？好了，我们就看保罗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第三章，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三节吧，第一节到三节。
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
好，肉身就是肉体，这原文是一个字。保罗说加拉太人 靠圣灵入门，看到没有啊？靠肉体来成全，看到没有？靠肉体的成全就是守律法嘛，啊？靠圣灵入门，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，靠圣灵入门。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或者我们先读第一章。第一章第四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四节，
耶稣和他们
读到第八节哈。
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”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”
好了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，现在跟门徒见面，告诉他们喊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赐的圣灵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圣灵就来见证教会的存在了。现在我们读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四节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聚在一处，五旬节一到了，圣灵怎么样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这就是圣灵见证这一批人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，刚刚我们读了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刚刚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加拉太人他们是靠着圣灵啊。第三节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里啊，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靠圣灵入门，但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要守摩西律法了，那是靠肉体成全，看到没有啊？守摩西律法就是靠肉体来成全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守摩西律法来称义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读读罗马书好不好？第三章二十八节，第三章的二十八节，
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
看到没有啊？如果人是按照律法，那就是靠肉体的行为嘛。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，不来靠律法。但是现在的雅各在带领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都为律法怎么样有信心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写了一卷书，在圣经里头叫做雅各书，好吧？它里面有很多的叫靠行为啊，所以读他的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啊，要注意啊。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说了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一定要根据这个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，是既靠圣灵入门，靠肉体来成全，这就错了。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走这条道路。保罗去了，所以雅各就跟他讲，你看啊，你来了怎么办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都要为律法热心，好不好？要守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是怎么呢？第一个要到圣殿里献祭，对不对？还有祭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又来读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再读一下。
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，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
好吧，现在好，保罗到圣殿里面去喊祭司，问那几个人好不好。现在我们第一个，我们来说，在新约里面没有专门选举一批人出来做祭司，旧约里面有祭司，新约里面谁是祭司啊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。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。
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
看到没有，每个基督徒在新约里面都是祭司，不需要摩西律法的那个祭司，不需要了。那么现在在耶路撒冷教会还专门还要有祭司为他们献祭，好不好？保罗还要去听那个祭司的，这就错了吧。啊，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雅各就要他守摩西律法，你看到没有？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所有的人他传福音的建立的教会都不守摩西律法，现在反而到耶路撒冷来了，雅各还要喊他要守摩西律法，而且跟着去做了以后，就说别人说啊，你在外面那些都是虚的，这个是不是叫假话？保罗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因此保罗到耶路撒冷去，在真理上，我们这里说了，没有顺从圣灵的指教，好不好？没有顺从。所以 这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，也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从二十一章开始，好吧。保罗以后就关到监狱去了。所以我们一看保罗最后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面前，在主耶稣弟弟的面前，他没有把真理守住，好吧。守住真理，那就一定不能守摩西律法，啊，一定不能守摩西律法。好，所以他是这是错的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先和弟兄姊妹说一点，旧约摩西律法是献牛羊，对不？摩西律法是献牛羊， 用牛羊的血，牛羊流血了死了，那么神就看牛羊死了，牛羊流血了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这是旧约摩西律法。新约不再用牛羊了，用谁的血啊？主耶稣的血，圣儿子的血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今天我们先看一点血的问题啊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第十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。我们读到十四节，四节读到十四节。
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耶稣一次，在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不靠行为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那就是神的儿子来一次钉十字架，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需要牛羊的血。牛羊的血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犯一次罪就要献个祭，就要死一只牛或者十只羊，对不对？明天又犯罪又死一只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是主耶稣一次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好吧？这个叫恩典，白白的恩典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，牛羊的祭和主神儿子的祭不同的。主耶稣的血是一次就洗净了我们的，叫洗净。牛羊的血不叫洗净，叫做遮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利未记。我们来读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。
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
好了，这个赎罪两个字，请我们注意，在原文不是赎罪，原文叫做遮盖，遮盖罪。牛羊的血是遮盖罪，这叫遮盖。 遮盖。遮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罪，这是我犯的这个罪。上面就是血，牛羊的血盖上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罪还在哦，不过上面有血盖上了。神呢就从上面来看，神只看血，不看什么，不看罪，这个叫遮盖。旧约都是遮盖，所以利未记里面很多字，那个赎罪两个字在原文都是遮盖。利未记里面的赎罪在原文都是遮盖。请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未记第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就说这一节吧。
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，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
这个赎了就是遮盖啊，神也赦免你。为什么？神看血，牛的血，羊的血，不看他下面遮盖的那个罪，所以就叫遮盖，好不好？旧约都是遮盖啊，也是这一章，请你来读三十五节，这一章的三十五节。
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，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。至于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
啊，这个赎了又是遮盖，好不好？中文翻译的不对，好不好？也是遮盖。好，又在读第五章十三节，第五章的十三节。
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，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，和素祭一样。
好，这里也为他赎了，也是遮盖，神也赦免他了。好，不过因为有牛羊的血遮盖了他的罪，不是洗净啊，这个不同啊。所以最近还有人在问我，有些传道人在祷告的时候说，主耶稣，求你的血遮盖我的罪，这是错的，真理都错了。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的罪，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是不是洗净啊？叫我们得以成圣，一次就给我们洗净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读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好，就读这一节吧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洗净，看到没有啊？不是遮盖哦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聚会，求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，那意思就不同了。这个叫遮盖，但是在新约里面就是洗净了，没有罪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的血是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，洗净我们就得以成圣了。好，所以刚刚说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，但是主耶稣的血就使我们能够成圣。为什么？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。好，这就是完全不同了。因此现在 保罗这个时代的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雅各的带领下，好不好？他们还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，看到没有啊？又要相信耶稣的血，又要相信牛羊的血，错不错？错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，当时保罗的时代，耶路撒冷教会在主耶稣弟弟雅各的带领下，因为雅各这个人啊，他是守摩西律法的，他本人就守摩西律法。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，雅各书，你看他怎么讲，他其实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，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，
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
你看要我们怎么样全守这什么至尊的律法，这是主耶稣弟弟要我们全守至尊的律法，好不好啊？今天有很多牧师制度的教会和天主教还要我们去守律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这些我们还要继续的来交通啊，就是今天很多传道人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都不懂啊，啊！昨天还有人打电话来问我，好吗？就说现在好多的传道人，讲完了道，还要他们来读《使徒信经》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十一奉献是错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摩西律法，啊！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走非常铁佛的道路，一切是按照新月，新月叫恩典时代，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不要靠行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，你现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还要靠肉体，好不好？圣灵入了门还要靠肉体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靠圣灵入门，好不好？入门以后我们不靠肉体，我们还继续靠圣灵啊，不能靠肉体啊。如果还要靠肉体还要守摩西律法，那就问题来了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不能受隔离，这些都错的，这是摩西律法。很多摩西律法有很多东西都弄到我们今天，比方说摩西律法要守节日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守不守节日啊？你不守吗？刚刚12月25才过了，你看很多教会守不守啊？传道人照样的守啊，除了守圣诞节还要守什么节啊？复活节啊，有没有啊？受难节有没有啊？这都是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下一次来继续谈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错误，好不好？靠圣灵入门，靠肉体成全。今天很多的传道人的带领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能走这条路，好不好？保罗在这里是错了，好不好？他就听雅各的，我想他是顺服，他这样，实际上他是错了，在真理上一定不能顺服，好不好？真理上一定要按照主的话来说，所以今天我们一切按照主的话，而且要回到原文去啊，因为今天有很多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有问题的，好不好啊？昨天人家还在问我，电话上问我，就是灵魂灵魂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看我们中文都翻译灵魂，在原文灵就是灵魂就是魂，是分开的，没有灵魂灵魂啊，这都是现在很多传道人都是讲灵魂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错的，哦，啊，因此 你听到有哪一个传道人还在讲灵魂连在一起讲，你就要对他讲的东西要打问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就是把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是靠圣灵入门，靠肉体来成全啊，我们不能走这条路，保罗在这里就错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一次保罗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，啊，最后把他抓起来了。如果保罗在这个时候不听雅各的就对了，我离开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到耶路撒冷来了，我见了你的面，我不照你的去做，我立刻就走。因为保罗后来就进到圣殿里去了，就在圣殿里被抓了，好不好？他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不进圣殿了。以色列人就不会守，他不会圣殿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现在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雅各书他说的这些话，什么经上记着说要什么什么爱人如己，然后要叫他们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最后的时候是顺服他们那些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这旧约有很多说法，很多教导在新约里头已经是不适用了，就我们就不应该遵循像律法这些东西。那是不是说即使是圣经里头有的话，我们也要去分辨它是否对错？
我们现在说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神对摩西说的话，对以色列说的话没有错。为什么没有错呢？就是要他们守。我们今天不守，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啊，圣灵会指教你嘛，不是把摩西律法写在墙上我天天来守，第一个我守没守好，第二个没有，不要这个，圣灵就会指教你了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圣灵的带领和外面守摩西律法是两回事情，我们不走那条路，好不好？但是不是说摩西律法就错了，对以色列人他是对的，好不好？比方要孝敬父母没有错，但是你怎么孝敬法，我们今天是圣灵来提醒我，他呢是按照文字来守，好不好？文字来守是守不好的，好不好啊？
对，就是说律法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就教导我们，他们有这些东西在，但教导我们是不需要去守律法。那像雅各这句话他是新约里头写的，那会不会有很多传道人就看这个？
很多传道人现在读雅各书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没有分辨雅各这个人是什么一个情况，所以他就觉得雅各讲的都是对的，应该全守律至尊的律法。这是传道人没有弄清楚雅各是什么人，雅各他的看法。所以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就提出来新约里面不应该有雅各书，因为马丁路德是说因信称义嘛，不靠行为称义嘛，你还雅各书还要我们靠行为。好了，但是我的看法不同，雅各里面也讲了一些行为，好不好？他没有说不讲行为，也讲行为。他说亚伯拉罕也是因行为称义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是这样讲的，雅各书里面就讲了，好不好？
对。
哎，那么他只是看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后才有行为，这个把它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完全靠行为。但是因信称义以后才有行为，我们现在也是因信称义以后才有行为，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圣灵的带领，不是去把摩西律法天天那是来把它背下来的手，好不好？这是不同的。所以今天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那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，好不好？ 关于这个雅各书，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交通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他的错错在哪里？我们怎么来分辨他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分辨二十一章，他们是靠保罗说是靠圣灵入门，是不是靠圣灵入门啊？五旬节是圣灵嘛？但是要靠什么成全呢？靠肉体成全，守摩西律法，还要去献祭，还要牛羊的血。主耶稣已经流血了嘛，你为什么还要牛羊的血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祭司了，你还要去找祭司吗？不应该啊，好不好？所以牧师制度是错的。今天我们每个都是祭司，不是只有牧师才是祭司，什么要牧师来做，这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中间没有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所以就是说，圣经里头像雅各这种他所的教导，其实我们也要根据他本人去做分辨。
一定要分辨，好不好？啊，不但这样，今天很多传道人讲道要分辨嘛，好不好？啊，现在你看，不是很多教会都停了吗？就在 YouTube 上发的是吧？张伯礼讲的了，好不好？很多啊，你好好的圣经的分辨，它都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好
不好？那雅各他那个，他是知道那个保罗他是知道，不应该去带着四个人。
对，对，
他内心是知道的。
当然知道，但是他顺服啊，好不好？
啊、哦，
他是顺服他嘛，因为你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嘛，好不好？你是主耶稣的弟弟嘛？
啊、哦，
我就顺服嘛，这就顺服就错了嘛。真理错了，你不能顺服他，好吧？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基督徒，好多传道人，他讲的东西违反了圣经的真理，好吧？比方说最近就是昨天，人家前天哦，人家打电话问我十一奉献，他们传道人还要他十一奉献，他说蒋弟兄到底十一奉献可不可以？啊，这个我们下次我们来讲，好不好？不对嘛，没有十一奉献新约，好不好？旧约有，新约没有的。既然没有，我为什么还要去喊弟兄姊妹来十一奉献？我们从来不讲奉献，好不好？更不讲十一奉献，不讲，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捐得乐意的，不要勉强。哪里还有你四分之一嘛？所以有姊妹告诉我们，她从台湾来的，她说我们传道人喊我们四分之一，她说我从来没有奉献过四分之一，好吧？那么在香港还有一个教会更麻烦，那个牧师每一次奉献，如果你没有达到四分之一，他就会寄一个大一点的信封给你。空白信封，你收到以后再不补充，他再递一个大的给你，三次以后他就要警告你，这是错的嘛，好不好？没有圣经根据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传道人就来问我，蒋弟兄啊，他们不十一奉献，我吃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儿子开汽车，哪里有钱来买啊？啊？他们都要十一才行啊！我说，谁要你来传道的？神要你来传道，神要养你嘛？你怎么喊别人十分之一啊？你这是错的嘛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吧。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请。